好了，这个是我重复很多次哈，就是讲到荷西亚并不是真的去娶了一个淫妇啊，是一个好像舞台剧的一个方式啊，让这些以色列人感到惊叹啊，因为毕竟犹太人是不会做这样的事，更何况他是上帝的先知，更不可能这样做了。OK， 当中呢，先知就用自己在这个比喻或是这个舞台剧当中啊，他就是象征上帝，连这个淫妇呢，叫割蜜啊，就象征了以色列人呢。OK， 所以他的名字啊，割蜜就是败坏的意思。连割蜜就为他生一个儿子，叫做耶斯列。这前面我们说过的啊，耶斯列的这个名字呢，就是被驱赶的意思。OK， 就是上帝要把他们赶散啊，就是要把他们掳出去了啊，也要拆毁他们一切依靠的，就是他们骄傲的事情。连接下来呢，他又生了一个女儿了啊，一个女儿叫做罗路哈玛。连罗路哈玛呢，就是说到上帝决定丢弃以色列人，而且不再赦免他们的罪。OK， 那你说被神赶出去，不是就是同一个意思吗？当然可以说是同一个意思啊，但是先知一再的，就是一步一步的强调同一个意思呢，的确是要就是让以色列人看到，上帝想要怎么说呢？要对付他们心中的这种骄傲意思说，很多时候我们有一种侥幸的心啊，我们觉得上帝就是管教我们可以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上帝之后会赦免我们的罪的，所以没关系的管教之后呢，他的怒气过了我们就没事了。所以很多人呢，其实并不会在管教里头悔改的是因为他们还有一些的自信觉得说无论好歹我也是神的儿女嘛，对不对？所以当第一次上帝说耶路斯的时候耶斯列的时候呢，以色列人可能没有很认真他觉得好吧出去又怎么样好了，再加一层不单把你们赶出去，而且呢要丢弃你们，不再赦免你们的罪这个比较严重什么不赦罪我们献祭也没用吗？我们知道我们可以献牛献羊，我们只要把几个祭司留着他们懂得做这个事的就可以了。你现在上帝说做吧，我不赦你的罪的，你就献吧，没用。这个有一点打击了这个比较严重一点但其实这些人还是骄傲，因为他们说也没事你不赦我的罪你怎么交代？你跟亚伯拉罕不是说好了吗说好说你的后代是耶和华的子民吗？不讲了吗？如果你不赦我的罪，你都不用当上帝你的招牌就拆下来了，因为你讲的不算数。所以还是有一点点就是觉得不是很认真好了，第三个孩子出来，你们知道肯定是舞台剧了，一下蹦三个出来有没有可能第三个孩子呢是儿子叫做罗阿米年纪表示非我名就是上帝说不是我的，不是属我的意思这更明的说你们不做我的名，我也不做你们的神。所以意思说上帝说我放弃这个约了你可以放弃约吗？你上帝说不是我放，是你们放，你们不做我的名在先呢，对吗？我从来没有会毁约，但是你们先呢，你们先毁这个，就是做子民的记号，你们拜偶像嘛，对吧？所以你们毁了，我当然有自由可以毁掉，就是我之前应许你们的，这并不表示我废弃了我 我做上帝的公义。如果你们做得好，你们守律法，我还废弃，这样我上帝就不公平了。上帝说，不是啊，是你们不做我子民在先了，我当然有自由不做你们的上帝。首先上帝说，别再梦想了， OK， 赶你出去，不赦你的罪，也不再纪念这个约，绝望了，没有戏了， OK。 所以上次就讲到这一点了，三个孩子的名都列出来了。但我在说也就这里要说了，那你再看下去先知书就没有再提这个孩子 的名字了。所以很明显呢，是一个话题啊、是要让当时听见的人感到惧怕， OK。 所以今天呢他就继续下去这个信息了啊，我们来读第十节哈啊，他说：“然而以色列人的人数必如海沙，不可量，不可数。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在那里必对他们说，你们是永生神的儿子。”啊，你这样读下去，你可能觉得哦，上帝好像是在安慰他们。然而嘛，对不对？我丢弃你们啦，但是哈、哦，不要害怕，还是有子民的，这样，好像是这个意思啊。如果你只是字面，当然，如果你换一个方式来理解，你看上下文呢，上帝还不是时候就是安慰，因为接下来的经文呢还是责备的，所以这句话应该不是突然间转换语气啊，应该是延续着前面。就是他责备的语气啊。好了，如果你用责备的语气来理解这一节呢，他怎么解释呢？他就应该是上帝对这些假冒为善的人的一个反驳。为什么？因为刚才前面说了嘛，他们说怎么可能呢？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代嘛，上帝不是跟亚伯拉罕说过你的子孙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他们还会讲圣经啊，他们说你看神讲过他们啊，对不对？如果把我们灭了，那他还有面子吗？对不对？我们再坏也是子民啊，对吧？就是有时我们家里的孩子啊不听话，对不对？你做妈妈做爸爸的时候，你再不听话我赶你出去了，对吧？连女孩子从来都不会很认真对这句话的，对吧？他们觉得你只有一个儿子，你赶我了，你还有后代嘛，对吧？就是总归呢，他知道他再怎么坏啊，你再怎么威胁他，连最后呢，你还是会承认他是儿子，你没有办法，因为你只有一个孩子嘛，是吧？你需要有人就是接济啊，就是你的产业啊，你的工作。特别是以前的人啊，这个名字啊，有后代把它保留起来，就是好像我姓陈，如果我没有孩子，这个姓到我就停了嘛，对不对？当然不怕啦，你知道姓陈的人全到处都有哈、啊，所以少了我的很多人还是姓陈，但古代的人很多名字呢是独特的嘛，就是好像欧洲人就很多啊，很多的姓。就只有一个家族有罢了，它不是一种普遍的姓，所以呢，那个祖宗他很在意的啊，因为人都要留名的嘛，他就很在意他有后代，因为他不愿意他这个姓、这个名啊，到他这一代就停了，连这个名就从今后没有人再继续把它传下去，是吧？所以，如果你家里有这样的一个孩子啊，他说：“你怎么赶我走啊？”是吧？我是唯一留你的名字的人哦，你最在意就是你的名嘛，所以你不会赶我走的，我再坏都没关系啊。那以色列人就是这样子了，他说：“上帝啊，坦白说了，全世界你又没有别的子民啊。如果我们只是其中一种子民，你在中国湖南也选了一批啊，在日本大阪也选了一批，在马来西亚也选了一批啊，我们可能还会怕，就说哦，他不要我们呢，他可以用湖南的人，他可以用马来西亚的人，没有嘛，全世界就只剩我们，你灭我们，你不是变成没有子民的神，要不还不丢脸吗？不怕啊，你讲过。”我们要向海边的沙，所以你不可能灭我们，开玩笑啊！上帝回他们了，上帝说：“是啊， 我是讲过亚伯拉罕的后代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 OK， 我不会因为灭你们就不实现这件事啊，这个才厉害啊。那你说你们放心啊，你们真那么关心我的面子啊？放心啦，我是耶和华啊，你们不要操心，你们安然的被我灭掉吧啊，我自然会有我自己的子民。所以他的意思是说，很多你们以为少了你们就没有，他上帝说很多，将来会有算不了。而且呢，他说这些人呢，不是就是不单只是啊，你们说神的子民，这些人是神的儿子。有点怪啊，因为这个字眼呢在旧约不常用，新约就很多了。新约我们常说我们是神的儿女，很自然啊，因为这是很亲密的意思啊。那在旧约呢，一般是说我们是神的子民嘛，就是君王跟子民的关系，这是旧约比较常用 的字眼。但是在这里竟然呢，何西阿书啊，就上帝用何西阿说，将来那批人呢、啊，我被我保留下来的，被我招来做子民的，取代你们的那些人，比你们更幸福啊！他们不单是我子民，我称他们为儿子。当然，你们知道他的意思啊，是指到新约的教会啊。OK， 所以在上帝的眼中啊，上帝根本不稀罕这些假冒为善的人，他不缺子民，因为在上帝的心意里头，他将来要在一个头啊，就是基督了啊，作为一个头，一个身体里面啊，建立他的国度。OK， 所以如果你用这样的理解，就比较上下文比较通顺了啊，因为前面在责备他们，这里不可能突然间又收回啊，说哦是了是了啊，还是把你们留下来好一点，不会嘛。所以应该是继续责备他们说，你们太自信了啊，你以为少了你们上帝就做不成上帝嘛啊。所以先是在这里说不会的， OK， 这样的一个恩惠照样要实现，只是他要实现在一个不同的一个群体的当中，就是那个未来要做神儿女的人啊，他不单只有以色列人，他里头也有外邦人。其实就算在当时啊，在北国很混乱的时候啊，你们记得在以这个亚哈，就是以利亚做先知的那个年代啊，我们也看到了是吗，就是亚哈不是就是几乎把上帝的先知都杀了啊，剩下以利亚嘛，所以亚说哦耶和华剩下我一个哦，因为本来有很多先知吧啊，都被亚哈也许别抓去杀掉了。所以以利亚就跟上帝说剩下我了，你看现在我在逃命啊，因为他们连我最后一个都要杀。连上帝就怎么回答呢啊，上帝在列王啊，我打在纸上，你们看荧幕啊啊，19:18，他说我在以色列中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未曾以巴利亲嘴的。就是就算是当时了，不要说以后的教会，当时上帝也不缺敬虔的人啊，对不对？上帝说有啊，以利亚说一个，上帝说我有7000。那这个7000，哇，用圣经的语言来理解呢，它应该不是一个数字的意思了啊，7000应该是表示一个完整的意思，就说到上帝说你放心啊，我拣选的人一个都没有失落。 OK， 我要救的，我要让他做儿女的，一个都没有去敬拜巴利。所以我不懂啊，那个真正的数字可能是有5万人，可能是有50人呢，可能是有，总之呢上帝用一个数字说是7000啊，通常7在圣经里面它不是一个只是数字啊，它是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所以上帝自古以来的拣选，在最黑暗最混乱的一个以色列的年代里头呢，仍然是实现的，仍然是被持守，没有改变了。 很奇妙啊。所以这些假冒伪善的北国人就没有资格跟上帝讨价还价，说哎，你能够对我们怎么样啊，灭我们啊。上帝说可以的啊，我完全有自由可以毁掉你们这些就是背叛，我是说所谓啊亚伯拉罕的后代，可以吗啊。我也是想让你明白一件事啊，就是如果今天你做基督徒，你的依据啊，不是因为你真的是有一种确信上帝爱你，上帝赦免你。Okay? 你的依据是因为你的爸妈是基督徒，你的依据是因为你爷爷奶奶是基督徒，或是你爸妈是牧师，或是什么样的啊？你的依据是因为你在教会时间很久，你做了执事同工，你做了长老，或者说你受洗了，你吃圣餐。我告诉大家，北国人比我们强得多了。他们有割礼，他们有各样的礼仪，他们的血是流着雅各支派，就雅各孩子支派的血。他们的姓，名字的姓里头是有祖宗的名字。哎，他们从穿衣到发型，到吃饭，到说话，全部都跟信仰有关系。连这样的人丢弃律法，也被上帝丢弃。我们今天是华人呢，啊，我们吃猪肉的，我们是华人呢。我们的饮食跟这些旧约的犹太人完全不合格啊！哎，我们吃的东西他们不吃的啊。我们的文化背景完全也跟他们无关。但为什么我们这么自信？除非你真的是有感动啊！啊，上帝真的是给你一个记号啊，天天透过赦罪的平安来向你证明他救你，不然你的确信从哪里来？对吗？你不能因为你有一个很敬虔的丈夫啊，或是很敬虔的爸爸啊，就够了。你说哎呀，可以了啊，总之他可以保你，他保不了任何人呐、啊，你自己。要求上帝给我们这个记号，做神的选民，做神的儿女，好吗？啊，就是你是那七千个，但我不懂七千是多少啊，就是你那是那个完整的数字里面的一个啊，你是那个不向巴黎跪拜的人啊。OK， 好了，我们继续看第二面啊，同一节啊，他就说什么地方不认你们做子民。也要在那里啊，认你们是上帝的儿子啊。那这个从旧约来看呢，刚刚我前面说就是比较奇怪啊，就是不是奇怪了，比较特殊，因为这个用语不常出现。但是呢，你要理解呢，你可以从新约来看，因为保罗在罗马书就用了这段经文了啊。我们先读一下罗马书第九章24-26节啊，他说这器皿就是我被神所召的，不单是从犹太人中，也是从外邦人中，这有什么不可呢？就像神在何西亚书上说，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我要称为我的子民，本来不是蒙爱的，我要称为蒙爱的，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就在那里称他们为生神的儿子啊。连保罗在新约圣经就引用了这段，连你知道保罗当时讲这句话上下文呢，他是在跟教会说的啊，新约的教会说的。你新约教会里面有谁呢？有犹太人，也有外邦人。所以保罗说这句话应验了，应验在哪里？在教会，在新约的教会。所以我们也不需要去争啊，说到底这句话是不是指到啊，他们以后呢上帝会让他们再回来啊，他们人数又像海沙那么多什么啊，不用争啊，都圣经自己都解释了嘛。就是保罗就亲自说 这句话实现在新月，意思说上帝放掉那一代的以色列人呢，不是只是吓吓他们啊，说啊不赦免你们就光说啊，是真的，他们那一代人就流失了，只是上帝会兴起下一代的人，就是他们的后裔啊 ，OK， 所以他们这一批傲慢的人，时间到了，上帝就拒绝他们，对他们没有的回转了啊，他们就死在自己的罪中，但是上帝会兴起后面的子民啊，他们的后代啊，赐他们有信心做上帝的儿女，这个后代呢一直延续啊，到了新约就跟外邦人啊，凡是有信心的外邦人结合了，成为一个新的教会。OK， 所以先知说，上帝如果喜悦，让上帝喜欢了、啊，喜欢这样做啊，就是废掉旧的，重建一个新的教会，而且让数字远远超过你们，难道有不能吗？难道这个叫毁约吗？难道上帝做不了吗？当然可以 ，OK， 上帝重建一个新的教会呢，他还是在原本的那个应许上面的 ，OK， 因为上帝跟亚伯拉罕当初所说的是什么呢？是因信而被上帝称为义。亚伯拉罕是这样的啊，亚伯拉罕不是因为行为好，给上帝啊就是收纳做子民啊。啊，圣经很明确的说，亚伯拉罕是因为信，连神就看他为义，就是亚伯拉罕那个招牌啊。我们常说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啊，其实是没有讲得很明啊。其实所谓的信心之父呢，就是亚伯拉罕是因为对上帝，就是上帝给他的这个信心啊，对上帝有这个信心，而被称为是有福气的人呢、啊。OK， 而不是他会生信心出来，有人说信心之父好像、哦、凡是从亚伯拉罕出来的人都会有信心，因为他好像是一个果树啊，他就是不断的生苹果这样，不是这个意思。亚伯拉罕的后代有许多许多都是没有信心的啊。亚伯拉罕生了以撒之后，圣经说他还有很多孩子的，很奇怪啊，亚伯拉罕前面一个孩子都没有啊，到了100岁生了一个儿子之后啊，连后来这个撒来啊，就是他的妻子撒来去世了啊，连亚伯拉罕还有就是在娶的时候呢，他有很多后代啊，你们看圣经他记载他还有后代的，但是那些后代没有信心的。以斯玛利在以撒出生之前，透过使女生的一个儿子也是没有信心的，所以你就知道这个信心不是亚伯拉罕的基因里面的东西。他所谓的信心之父，当然这个也不是圣经说的、啊、是我们说的啊，是一种简称啊。但你今天要明白亚伯拉罕的特点，不是因为他会生信心，而是因为他是第一个用信心而被称义的一个证据。当然前面也有啊，你说啊这个啊亚伯该隐啊，亚伯也是因圣信心啊，挪亚也是因圣信心啊，被神约了都有啊，但是亚伯拉罕呢是一个很明显的记号，因为圣经把这个话讲出来，而且上帝就在这个事情上面，就是亚伯拉罕的信心上面呢，以他立约。OK， 所以为什么亚伯拉罕成为那个关键人物啊？是这个原因啊。但是不表示说亚伯拉罕前面没有找到一个有信心的人，也有的。OK， 只是上帝没有特别指出他们的信心，或是说以他们立就在这个信心上面立约。亚伯拉罕有啊。如果你看创世纪的时候呢，当然我今天不会花很多时间了，我就是让你稍微回顾一下，就是。他的前这是前后发生的事情了，就是上帝把亚伯拉罕叫出来，他说你看天上的星是吧，很多啊， 哎，你看地上啊，有多少啊，很多沙啊，说呢，你知道吗？你的后代就要那么多。OK， 那基本上呢，上帝是在跟亚伯拉罕讲一个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亚伯拉罕没有孩子嘛。OK， 但是上帝说，哎，你知道吗？我跟你讲一个事情哦，你以后孩子要多到好像是星星那么多。好了，这是不可能的事。但是那个时候呢，亚伯拉罕信。虽然他知道不可能，按照他自己的理解，但是他说是你讲的嘛，上帝是你讲的，我就信。你上帝说，哎，好，你就信我讲话，不信你自己，也不信你环境。好，你够朋友，好，我就跟你立约。所以你看那个经文呢、啊，就因为亚伯拉罕的信心，上帝说好，我就跟你立这个约，就让你的后代像天上的星星、海边的沙那么多，而且呢，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所以他连起来啊，就是他有一个信心的表现，上帝就让这个约呢在这里，就在这个信心上面做一个基础，所以他一直就成为了许多许多人啊一种信心的参照。但是不要忘记啊，就亚伯拉罕也曾经失去信心的，对吧？也做过没有信心的事的。 OK，所以他肯定不是那个信心的拥有版权的人啊！你说哦，这个信心都是亚伯拉罕控制的，不是？他是一个标志而已啊，他是一个我们说是一个样板，是一个 sample， 或是榜样，也可以这样说了。OK， 好了，所以说回来啊，这里如果你夸你是亚伯拉罕的后代。但是呢，你没有亚伯拉罕的那个标志，就是因信而蒙上帝看为义，你那个血统，你的那个夸口就没有意义了，是吧？我引用罗马书就讲亚伯拉罕这件事情啊，第四章第十七节啊，就谈到他的信心，他说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死无变为有的神，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啊，保罗就指出这个重点，他说亚伯拉罕信的、所相信的，是那个可以死无变有，就是当时上帝说，我要让你的后代好像星星那样多。几乎就是死无变有，因为他什么都，他一个孩子都没有，怎么会有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呢？不可能嘛，对吧？但是亚伯拉罕说我信啊，因为你可以从无到有嘛，因为你是上帝，你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亚伯拉罕的信心啊，他就讨神的喜悦，所以上帝立他做多国的父，是因为。他相信上帝可以死无变有，使死人从死里复活。OK， 好了，简单来说就是，北国的人啊，他们以为哈、啊、可以因为血统，而捆绑上帝啊的约在自己的身上，啊捆绑上帝的福气在自己身上啊，但是，先知就，我们说就把他们驳倒了哈 啊就是说。你们没有办法捆绑上帝的约在你身上，啊，你们如果丢弃了上帝的约，违背了他的律法，连上帝也可以丢弃你们。OK， 但丢弃了以色列之后，上帝还是能够为自己产生一大群的子民。啊，所以以赛亚书也说这句话，他说以色列啊，你的百姓虽多如海沙，唯有剩下的归回，原来灭绝的事已定，必有公义施行，如水仗义啊。所以以赛亚也讲出这个现实啊，就是很多看来很多好像沙那样多，但是呢以赛亚说最后一点点，当然这一点点最后也会产生很多，但是呢前面这批好像沙那样多的人，他不可以骄傲，因为上帝可以让沙那样多的子民剩下一点点，最后仍然可以实行 他的公义仍然能够成就他的恩怨。 OK， 所以上帝可以灭绝他们，但不会违背他说过的话，好吧。当然我们学习谦卑啊，在主的面前。那最后一个部分啊，什么叫做从前啊说不是子民，现在说是神的儿女，就刚才我前面说啊，就是以色列人啊，他们会被掳走啊，因为上帝已经定审判的事了，连他们将来啊会在荒野的地方啊就是漂流，但是耶和华呢要复兴教会啊，就是超乎人的想象啊，你没有办法就是能够理解这个事情的啊，他用他奇妙的方式啊来复兴他的教会，能就证明呢啊他的应许实现，像刚才前面说的。所以这段经文说，这个后面的那个新的群体新的教会呢要比前面的更加卓越啊，就刚才我前面说他不单做子民，而且要做儿子啊，这个儿子呢就跟上帝的圣子有一个关联了，当然子民也跟上帝的圣子有关联了，这个也是他们做子民也是因为基督的原因啊，但是儿子呢就更亲密了啊，因为基督是上帝的圣子，上帝的爱子，所以这个先知啊就说出这个新的群体呢他要更胜于旧约的人啊，而且当中就是保罗引用来跟新约教会讲，就说出这一群神的儿子啊，就是儿子们呢，众数啊，里头还包括了旧约那些就是不被算为上帝恩约里面的人，就是外邦人。OK， 这我前面已经解释了啊，连最后一句小话，就是说他说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啊，就这个字啊说，为什么要强调上帝说什么呢啊，说你不是，将来啊要说你是，说很重要吗啊，为什么要这样讲啊，当然你说可能是一种表达，但也对了啊，是一种表达，但是他也给我们带出一个真理啊，就是说上帝如果没有说，他不先主动对我们施恩啊，来说我当你是我的孩子，其实我们是没有资格的，对吧？不是因为你说的算啊，自己说哦我是基督徒，你就是基督徒。每一个做基督徒的人啊，每一个被重生的人，是因为上帝先呼召他，就是上帝先跟你说你是永生神的儿子，连我们才回应上帝说你是我的上帝，而不是我们自己认为我们是基督徒了，所以我们自称啊自己是神的儿子，不是啊，所以上帝说就表示他做主动，如果他不先做主动，我们就没有的恩惠的盼望啊，因为这个完全是上帝的主权，可以吗啊。好了，这第十节啊就大致是这个意思了啊。我继续啊，我看我今天可以讲完十一节啊。我们来读啊第十一节的经文啊，他说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啊必一同聚集，为自己立一个首领，从这地方上去，因为耶斯列的日子必为大日啊。你说这个还是在责备这些傲慢的北国人啊的一个语气的当中啊，他还没有改变了啊，他说将来啊有一群人要取代你们，他们要成为神的儿子，连这里就说了，他说犹大跟以色列，那犹大跟以色列呢的确是已经分了，而且分了好久了啊，这里是耶罗波安二世啊，耶罗波安二世跟耶罗波安一世呢大概差一百多年，你说180年190年了啊， 我们也很难很准啊，那个数字啊，因为我们不知道何西亚就在耶罗波安的哪一个时期讲这句话，但最早肯定啊，160、170肯定有了。OK， 好了，那么长时间了，这两个国家已经分开了，就是北国南国已经分开了。OK， 那北国呢，在分开的那一刻，他们就有新的王了。那个新的王呢，第一个叫做耶罗波安了。然后来，他的后人呢就继续做王，有这个篡位的啊，然后又把他后代杀了，然后又自己做王啊。所以一个系列下来啊，北国的王呢都是不合法的。意思说，他们虽然也叫自己是以色列人啊，他们好像也有血统啊，君王的血统，但是呢，按照上帝的一个约的规则来看，上帝只立大卫做王，因为大卫是象征基督的。意思说，如果你相信耶罗波安也是君王的话呢，你就相信有两个基督，就是有一个基督呢是管北国的，另外一个基督是管南国的。这个世界其实有很多的基督，一个基督是释迦牟尼，一个基督是穆罕默德，一个基督是谁谁谁，好像哎呀，全世界每个宗教都是救主啦，都是一个神变不同的身啊，在不同的文化当中来拯救人啊。这你不要觉得好笑啊，这个的确是相当多人认同的事情啊。他们认为啊，我们不应该强调只有耶稣是救主 ，OK， 我们可以强调耶稣是西方人的救主 ，OK， 因为西方人在这个基督教的文化里面嘛，所以呢，上帝就让耶稣救西方人了。东方呢，东方人不认识耶稣没关系，上帝就让东方人呢相信孔子，孔子也是基督的化身，老子也是基督，所以他们认为呢，其实宗教啊都是这种形式而已啊，连宗教它里头呢都有共通性，就是要做善事啊。所以只要呢你能够达到这个要求呢，其实你就上天堂了啊，你就得救了。那如果你把每个宗教摆在你的面前啊来做比较啊，你不去看信仰的一种独特性啊，你找他们的共通性啊，的确啊，当然有的多有的少啊，但是的确每个宗教里头比较能够找到共通性的就是强调善行啊，啊，要做好人啊，不可害人啊，的确是找到这个结论了，没有错。OK， 所以他们就认为呢，其实真正上帝信仰啊的要求呢，就是善嘛。你不一定要信耶稣的，你信菩萨，但只要你行善，你就得救了。你信穆罕默德，只要你行善，因为他们认为是那个共通点。OK， 吸引很多人，也让很多这种就是想打破传统宗教思想的人呢、啊，他们就用这个理由呢，就宣称说啊，宗教是可以废掉的啊，因为我们已经长大了，我们已经明白了啊，我们不需要在宗教的这个框架里面，我们懂就是行善嘛，对吧？所以无神论的人呢，就很大胆的告诉你说，我根本不需要信仰。我就可以上天堂，对吧？你说你不要以为无神论人真的是没有，就是他们没有那种我们说美好境界的想法，不是的啊。无神论的人不是那种自我放弃的，自我放弃的人那种我们叫做叫做不懂啊，可能是疯子啊什么。无神论的不表示他。就觉得啊，世界啊没有好的啦啊，我们死了更好啦。不会，无神论的人呢，很注重友爱，很注重 就是群体生活，很注重这种社会主义。其实他们也在追求这种美好的境界，只是他们认为呢，宗教这种形式啊，只是因为人还幼稚的时候需要用到的。今天我们长大了，我们就可以把这种很缺陷的宗教抛开啊，我们已经是大人了嘛，对不对？所以呢，我们每个人心里面都知道要行什么好事，所以我们可以拒绝宗教。所以他们称他们是无神论，但是他们不表示就是不代表他们是没有信仰的，他们是有信仰的。他们的信仰就是他们认为呢，行善会得好报的，行善会进入极乐世界的。好像典型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嘛，是吧？这个乌托邦啊，那个最终的乐境啊，是可以达成的。但是他否认信仰，他否认上帝啊，他说我们信仰是鸦片啊，这种就是他有这个观念嘛。OK， 我是讲远了，但是我想告诉你，就是当时南国北国分的时候，北国的人告诉自己说，信仰是相对的，耶和华是真神，但是信仰是相对的，所以对他们来说，他们不需要坚持到犹大去敬拜耶和华，所以他们可以很大胆的接受，就是耶罗波安啊做他们的王，他们也很大胆的接受耶罗波安给他们安排的圣殿来敬拜，可以吗？啊，所以这个有点像我们今天的，我们说哈，就是今天这种宗教合一的人想法啦，或者甚至就在西方很流行啊这种所谓无神主义的想法了。OK， 但说回来了哈，其实这些北国的所谓的王啊，虽然他们做王，你看圣经的确也有上帝的一个意思在里面啊。然后耶罗波安当时也不敢做王啊，你看上帝就跟他讲话说，我让你做王啊，让你拿十块，就是这个布啊，他叫他就是挑十片，就是说十二片里面十片给了他，就表示他拿了十个支派，是有上帝的应许。但是你不能够说有上帝的应许呢，就表示他代表耶稣啊。上帝也立这个扫罗做王啊，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扫罗根本不是代表主耶稣的啊，他可以说是一个咒诅来的。为什么呢？因为上帝那时跟这个撒母耳说，他说这些哦，我按到了，等一下我回来。他说这些百姓啊，立扫罗做王，他们要扫罗做王，跟你要一个王啊，不是因为他们厌弃你，是因为他们厌弃我。所以上帝说他们厌弃我，所以我就给他们受苦，我就给他们选一个让他们受苦的王。所以这个原则呢，让我们看出耶罗波安被上帝立为王，不是因为上帝喜悦他，也不是因为他要代表耶稣，是因为上帝要用耶罗波安来刑罚谁的罪啊？就是所罗门的罪，可以吗？因为所罗门就是没有持守他父亲的道路嘛，所罗门就是败坏，最后敬拜偶像啊，所以上帝就兴起一个坏人来羞辱他，让所罗门就是的后人呢，就是失去了这个做王的尊贵，对不对？你想一下多么丢脸嘛！你的爷爷啊，十二个支派交给你，一刀你剩下两个，你们说等你就没有了嘛？那你还讲自己是谁谁谁的孩子？大卫十二个支派都好好管呢，一刀你剩两个还得了吗？而且最后剩下一个，这就是刑罚嘛。另外一个也是篡位的叫耶户啊，上次我们也提到他，他也是一个将军，他根本也不是王的后代，但他也做了王。为什么？也是耶和华叫他做的，因为上帝用耶户来刑罚亚哈的家，因为亚哈太坏了，亚哈 就是他杀害先知什么亚堆嘛。OK， 连上帝就兴起一个更凶的人，耶户是很凶的、啊、你看他的记载，这个人是就是杀人眼睛都不眨的、啊、就是完全没有慈祥的一面了啊。所以上帝就兴起了一个更凶的豺狼来刑罚亚哈的家，所以呢耶户就有勇气啊，因为耶户是凶猛的人，他就可以把亚哈的孩子全部杀，一起杀死。通常人不会做这样的事啊，啊，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是审判，根本就不是所谓合法，或者说上帝改变主意啦，用他们来代表信仰，没有这回事啊，啊，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的政治也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们很多还会想说哦，上帝选立啊。啊，谁谁谁做总统，谁谁谁做国家主席啊，什么什么，对，都在上帝的掌控之下。但是，那个目的本身啊，不是一定是祝福的，对吗？我们想要看自己嘛，对不对？如果我们是很敬虔的啊，你说好，上帝选一个给我们一个领袖，当然啊是一个祝福啦，因为我们是敬虔的嘛。但如果我们反省一下，我们都不敬虔。啊，我们是啊，就是喜爱作乐的啊，喜爱啊随心所欲的人。上帝让一个人来做领袖，肯定是刑罚我们的，也是在上帝的手里，没错，但是是管教嘛。OK， 所以整个南北国的情况啊，只要上帝是要祝福的话，他就要回到他本来的。就是没有改变的那个心意，就是基督，他要回到基督。所以回到基督，在旧约了，就是回到大卫，因为大卫是代表基督。所以在这里就说了，有一天如果上帝要祝福这个新的群体呢，他就要让这个新的群体归到一个领袖。其实他这样讲就让你想起大卫了，因为大卫是一个最代表性就是的一个全以色列的君王啊，所罗门也算了啊，但是所罗门根本也不打仗啊，什么整天就搞建筑啊，花钱啊，奢侈，所以也没有太过像个就是一个完整的君王啊。当然，虽然还是发挥了哈、啊，但是大卫是比较像，因为上帝跟大卫立约，所以一这样讲说有一个伟大的领袖啊，要把分散的子民把它合起来。这是大卫做的事情啊，在大卫之前，以色列是分得很散的啊，因为有人不服扫罗啊，有人追随扫罗，所以国家四分五裂，是大卫把它全部合起来的，所以让大家想起大卫。所以今天呢，如果我们想到上帝要祝福教会，或是要祝福一个国家，或是要祝福你的家庭，或是要祝福你，他一定是透过基督。你要想到基督，因为这基督永远是上帝永恒当中啊赐福的管道来的，就是上帝的福气是多过耶稣给我们的。如果你想到的是耶稣以外的，基督以外的啊，你说啊、哦、想到政府啊，哦想到我们下一任总统，我就很兴奋了，哇就很高兴，哇因为他有多伟大，他有多伟大，你完了，那个肯定不是祝福啊。啊，那是灾难的事情 ，OK。所以当时是这样的，旧约是想到大卫。其实今天我们就应该常常啊，就是这样子分辨了啊。如果福分没有把我们连贯到上帝在基督的应许里面，这个福分就不是福分了，因为只有基督是上帝赐福给我们唯一的管道啊。好了，所以下一句话说立这个首领呢，我刚才前面已经讲了哈，就是指到将来的耶稣基督，因为大卫已经死了吧啊，连大卫的后人里头呢也没有一个人有这个能力啊，就是你们看那个历史啊，就是一直到南国灭之前呢是西底家。西底家没用啊，就也不是没用，他根本都没有能力，他连这个先知啊 这个耶利米都没有办法保护，对吧？你们读过耶利米书，你们知道啊，他只是利用耶利米，哎，跟我讲，跟我讲，上帝讲什么？OK， 你讲完了，就任他被人欺负了，他连保护神的仆人都不敢，因为他怕得罪别人呢。啊，你说根本都不像大卫啊！如果是大卫啊，大卫肯定啊，就是把上帝的仆人全部保护起来，因为他会知道这是最重要的事，是吧？他圣殿，他一定把圣殿洁净起来。啊，没有了啊，所以没有发生啊。这个所谓立一个首领呢，在以色列历史里面没有发生，一直到什么时候呢？一直到耶稣基督生在马槽，为我们上十字架。从死里复活，他显出他是那个首领，他显出他是那个应许之子。那一天，那些被上帝拣选的人都被归到了基督的名下。 OK， 所以说回来，就是当时的应许啊，是让他们仰望一个将来的救恩啊，连这个救恩就是耶稣了啊，对我们今天来说已经成就了，那我们继续啊，等候耶稣基督回来，就是把他的这个王权呢、啊，就完全的显，就是彰显在地上啊。虽然他已经是做王了，在天上做王，圣经也是这样讲啊，但是他还在让他的敌人啊，就是降服在他的脚下啊，所以他还在做这个工作。但是有一天这个工作要完成啊，那时我们就看见我们的主，就是我们所圣经说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啊。 OK， 所以当教会以这样的一种信心啊来仰望主耶稣啊，又顺服他遵从他，我们就算是啊在这个福分的当中，这也是我们最幸福的状态了啊。我们是因为相信福音而能够以基督有份的啊。我的意思就是说，你怎么能够就是我们是外邦人嘛，我们怎么能够进到这个首领的下面啊？怎么能够被归入这个首领呢？不是因为血统啊，我们是真以色列人，是因为我们有亚伯拉罕的信心，我们相信福音里面所说的。那福音跟你讲的东西呢，其实也是所谓的天方夜谭呢，就是所谓当时亚伯拉罕听见的话。亚伯拉罕听见上帝说你有很多后代，天方夜谭，不可能啊。OK， 今天你听见上帝要赦免你的罪，天方夜谭，怎么可能？啊，我不单是以前犯罪，我现在还在犯罪。你说什么？上帝要赦免我？我逃都来不及啊，他还要赦免我，天方夜谭。上帝救罪人是一个讲不通的方程式来的啊，一个完全不逻辑的东西。所以你知道福音其实不吸引人的，因为它本身就讲了一个不合逻辑的事情，但是福音却对那些属基督的人呢，是一个极大的安慰。因为你有亚伯拉罕的信心，你那天听见耶稣说上帝要赦免你的罪，你向亚伯拉罕说我信，你上帝说好啊，你连这个都信，我就称你为义。所以这是新约说的称义嘛，称义根本不是做什么，称义就是单单相信上帝的话，那你就被归到耶稣的名下，好吗？啊，这是一样的事情了哈。来，我继续讲，我要时间要到了哈。最后一章，他说这些人将来要从这里上去啊。哎，这地上去是指什么啊？这个是指到啊，你们看经文呢、啊，它有一个括号对吧？其实这括号有时是把另外一个翻译放进去啊。他说是从被掳之地上来的意思，所以意思说他们。上帝应许他们将来有一个复兴啊，有一个新的群体，但不是他们，不是他们现在听先知讲话的那群人，那些将要成为新的群体的人呢，是在被掳之后 OK， 上帝呼召出来的人，所以肯定不是这些之前被掳的，就是还没被掳的人了啊。上帝说不是你们了啊，你肯定你们不会回来，也不会要你们。将来那一些人是从被掳的地方回来，被上帝呼召，他们流亡啊，但上帝让他们可以重新上来。上来什么意思呢？就是从加勒底的地方上到犹大地，因为那个犹大是一个山区啊，你们也看过那个地图啊，啊，加勒底是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伊朗、伊拉克啊，是就特别伊拉克的哈，是比较低的，就是没有那么高的地方，所以对比起来呢，应该是从那个伊拉克哈，就是我们说的加勒底，回到了犹大地，就好像爬山这样，所以就说上来。就表示这一批人他们可以重新回到耶路撒冷。 OK， 当然你可以说是回归也没错，但是更具体呢，不是那个70年后的回归，因为回归很多人没有回来嘛。 OK， 而且回归之后也很多人没有敬拜上帝，所以你可以说这里是在表示在属灵里面，我们将来有一天要登上上帝的殿，那个就是耶稣基督的教会啊。你今天是在哪里出生啊？你可能是广东人、北京人，什么都好了啊。但上帝说时间到了，你要上来，你就表示说你要被神呼召，你要进到了那个圣殿。其实那个圣殿就是基督的身体啊，成为神的儿女了啊。好了，最后一句话我交代一下，就是他说那日。要大日啊，耶斯列的日子要做大日啊，如果你直接翻译，就好像说，哦，耶斯列的日子要做大日，就表示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意思嘛，对不对？因为他说你们要上来嘛，所以可能就是在耶斯列那一天呢，你们那个日子啊，你们就要成为一个纪念的大日子，对不对？但这样讲不大适合，是为什么？因为耶斯列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它是一个悲惨的意思啊，一个被赶出去的意思，对吧？就是一个他们要受苦的日子。你为什么说是大日呢？啊，应该这样看啊，就是说上帝说你们要从那边上来嘛，就表示说你们会出去，不然你们为什么从那边上来？就是在你们可以回归之前，在你们可以重新进到教会之前呢，有一个苦难的日子，叫做耶斯列。耶斯列就是你们被赶出去的那一天，他必定要来到。所以他的意思是说，你们这批人没希望了 ，OK？ 但是你们的后代，上帝要怜悯他们，所以他们要从外地，就是被流放的地方。被神呼召，有一天他们要回归到这个圣地，他们要进到上帝的教会啊。所以这样子理解会比较通顺啊，就说到以色列的日子应该是指到苦难屠杀就是亚述人啊把他们掳走的那个日子啊，他们要忍受啊这样的一个考验，他们要谦卑的接受上帝给他们的刑罚。但是上帝却没有忘记啊他的恩约啊，他告诉他们说，有一天我仍然要实现我对亚伯拉罕讲的话啊，就像我前面说过的哈，就是他要从你们的当中，就是以色列人当中、犹大人的当中，还有外邦人当中兴起一个教会，让基督作为他们永远的管理者，可以吗？啊？所以 ，anyway 啊，我讲完了，所以这最后的一个结论就是，把我们引到主耶稣的面前了，让我们想到，原来在旧约那么早以前和西亚的年代，上帝已经就是指明我们今天教会的情况，所以我们今天也不要以为我们发生在身边的事情是没有意义的，都有意义的，一切。 在上帝如果在过去都有意义，今天肯定更有意义了，因为我们更靠近基督国度来临的日子啊，所以我们应该更多的寻求，特别在疫情的当中有各种的考验我想苦难会让我们更细心的看见如果你仔细的话，更容易看见上帝的作为，因为上帝本来就没有离开他所造的世界，但是在平顺的时候，人会常用自己的成就啊，怎么样啊，就掩盖了上帝的作为，所以人常看重自己可以做的事，但是苦难呢，就把人的光彩压下去了。但是压下去的时候，他没有改变上帝的作为嘛，所以上帝的作为就显出来。所以特别多人，特别在这种患难的日子有各样灾难的日子里面呢，就更容易体验到基督同在的真实。其实他同在本来就真实的，只是苦难让同在更加明显你更看到原来大大小小的事都在他的安排的当中原来平安并不是免费的原来出入平安，身体健康，有饮食有就是有供应并不是理所当然的，原来每一样都是上帝一直在做的一直为他儿女做的事所以我们更能够感恩了更能够向往他回来直接就是管理他的国度教会的日子，可以吗好了，我就停在这里了OK， 我们就做一个祷告我就结束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看完这段的经文虽然有一大段的经文是在责备人的罪是你对北国的宣告这个审判的宣告但我们也看见上帝你并没有废弃你对亚伯拉罕的恩约人纵然是失信的但是我们的主你却从不背约你是守约是慈爱的神你在我们离弃你的时候你的恩约显得更加的辉煌更加的伟大你用你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来成就这个约让这个约永远被建立让你的心意永远的长存我们感谢你今天你把我们呼召进入这个新的这个群体的当中就是你把我们呼召进入了亚伯拉罕这个以色列人的恩约里面让我们享有亚伯拉罕的信心让我们可以相信那看不见的应许看不见的天国的实现所以我们就求你让我们更加的谨慎不犯以色列人当时的罪就他们的自信他们的骄傲以致让他们最终灭亡的这种罪恶就让我们有一颗谦卑温柔的心更加愿意常常反省自己也更多愿意向你来回转主啊你也向一切真诚寻求你的人来施恩虽然我们还有许多软弱我们也知道我们自己做得不好但是主啊你却能够透过圣灵加添我们力量也在我们哪里跌倒的时候就在那个地方你重新的向我们宣告我们是你的儿子让我们可以站立起来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预备我们的心下午来敬拜你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
阿们阿们谢谢长老
好谢谢
下午见
下午见OK 拜拜拜拜
拜拜